世界上每天产生大量的垃圾，但并不是全都排放在陆地上。其实地球上最大的垃圾场是在大洋深处，被称为太平洋垃圾大陆。似乎所有漂浮在水中的垃圾都聚集到那里，从河里，从岸边，从船上，人们每年向海洋倾倒成千上万吨垃圾，大多数浮在水面，渐渐的随着海上的风浪或洋流移动，集结在太平洋的某个地带，在夏威夷北部、日本和加州之间。事实上，那里简直就是垃圾岛，废弃物的漩涡绵延1600多公里，有些地方厚的人都能走路。麻烦在于很多动物被困在那里，或有些鱼把塑料碎片当成小虾吃了，或鸟类吃了这些塑料片误以为自己饱了，最后却死于饥饿。垃圾每年还在增加，垃圾岛中心这个1亿吨重的大漩涡仍然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太平洋垃圾大板块。我们有时感觉自己好像沉浸在罪的漩涡中，上帝说他会拿走我们的罪，把它投入海底深渊，不会再飘上来。我们如何摆脱罪的包围圈？一起来寻找答案，就在 MIQ。
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吗？
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
圣经可以信赖吗？我应该怎样去生活？
名校、豪车、工作，
我能成为完人吗？
我能对社会有益吗？
圣经可以信赖吗？
我怎么知道上帝？
我能成为完人吗？
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
我怎么知道上帝可以信赖吗？我怎么办
？MIQ， 你的问题，上帝的答案。
我们是否已注定对罪成瘾？可以打破这些已成瘾的恶习吗？请加入我们的 MIQ。
大家好，欢迎再次加入 MIQ 奇妙真相的青年版，这是探索真理的互动式课堂，欢迎正在网络或电视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感谢您的参与。现在发送圣经问题还为时不晚，可以登录网站奇妙真相 .com将你的问题在线留言，或者发送手机短信提问，号码是760-523-2287，就是760-5-AFAX。从这次系列讲座的第一课开始，我们每次都会唱一首主题曲。现在有请咱们的领唱团请到台上来。主题曲之后，马上由德兰西为大家带导。请起立，一起唱。
Jesus died to save me, and
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赐下美好的一天把我们唤醒。感谢你把 MIQ 带到我们中间。主啊，请帮助我们都能从道格牧师的分享中得到您的赐福，请差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众天使在我们四围扎营，感谢您的大爱和赦罪之恩。 Amen。
Amen。 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大家，再次感谢 Kelly 和合唱团，欢迎朋友们来参加这次特别的学习，给青年人的奇妙真相，就是 MIQ MIQ 或 MIQ， 对付一些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探讨的是现实中的重要问题，关于年轻人如何进入真理，以及一些针对人生困惑的圣经解答。没有家长里短，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准备好了吗？
好了，咱们来看看今晚的第一个问题。
嘿，我是布列塔尼，我的问题是，我去了教会，但什么也学不到，还要继续去吗？
去了教会，出来后觉得毫无所获，还要再去吗？做基督肢体的责任之一就是献身的承诺，就像婚姻一样，人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去教会总是会收获这样或那样的福气。也许应该换个角度讲，我们来教会的最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得到还是为给予？是为了得还是为了舍？去教会是为了得吗？今天的大众文化已经完全以娱乐为中心，所以自然的我们觉得教会也应该是另一个娱乐场所。如果牧师和侍奉挺有意思，我就继续来，不好玩你可就得加油了。但基督徒来教会的根本目的应该是献给上帝你的爱、敬拜、歌唱赞美，尽自己的本分。要是得了什么是意外收获，不是吗？去只是因为爱上帝而敬拜他，所以只要你去了，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去教会，心里想的是我要去对上帝献上感恩、赞美、敬拜和爱，结果得到了什么，那是意外的收获。只要以这样的心态去，就会有收获。当然有时候牧师可能讲得很乏味，我也是，我知道有时候讲得很空洞。好吧，带上圣经去教会都带着吧。去教会不带圣经什么时候带？带着圣经到教会，去那里读经总可以吧。但要去敬拜，这是原则问题，你会得到祝福的。
好的，谢谢道格牧师。看看下一道问题。这条短信来自肯塔基州的路易斯威尔。同性恋可以悔改并重新恢复正常的性别观吗？
我们收到很多这类问题，有必要解释一下。按照当今的文化，有种很流行的现象，就是有些人在为性别取向而挣扎。我想可能有几种原因，其中一点是为有同性恋倾向而挣扎的人数提升的比率与双亲家庭减少的比率旗鼓相当。当然也还有其他几种原因，比如媒体不断的狂轰乱炸，想把同性的性别取向正常化。圣经讲得很清楚，给大家读几段经文应该会有所帮助。这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一清二楚，注意听。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淫乱指不正当性行为，主要指异性之间，无论拜偶像的、奸淫的、同性恋的、做娈童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没什么可误会的。继续读，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 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主说，教会中包括所有上面列举的这样的人，就是说有曾经淫乱的、拜偶像的、勒索的、同性恋的人，还有刚才列的其他几种。有人从前过去时你们中有过，但如今你们被洁净成圣了。上帝能否救我们脱离罪？他能吗？借着基督你能做多少事？所有的一切的事，借着基督凡事都能。为性别取向而挣扎的人也可以得胜。 Amen。
好的，谢谢道格牧师。再看看下一个问题。嘿，我是柯雷。圣经中提到的上帝为什么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为什么圣经中提到的上帝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因为阳盛阴衰。我只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圣经是从父系族谱的角度来写的，在起初上帝创造了男人，上帝设计男人作为一个家庭中的仆人式领袖，贯穿圣经都是由男性主持献祭，男人是一家之长。追溯圣经中的家谱，总由男性作为家中的供养者和保护者，因此我们称上帝为天上的父，他是一切的供养之源头。但是圣经中也曾经以母亲或女性的口吻谈到上帝，他说，我想像母鸡把你们聚集到我的翅膀底下，让我可以保护你们。耶路撒冷啊，妇人焉能忘记她的孩子？我又怎能忘记你？所以主耶和华他并非人，总想给上帝定义性别，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Amen
Amen。 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来自蒙大拿州蒙大拿城，不能和非基督徒约会吗？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当然没什么，无非一起迷路。但如果你是基督徒，再去和非基督徒约会，经上阿摩斯书，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同行的意思就是方向相同，立场对立的两个人，既然不同心，很难走到一起。其实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是指撒旦、基督和比列。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不行，否则会有一篮子的麻烦排着队。婚姻本身要面对的挑战已经不少了，你的烦恼会多十倍。一个说，我不信基督，不想去天国，不想跟从圣经教导。另一个说，我信，我想，我愿意。两人能走到一起吗？要问问自己，基督徒最爱的是上帝，还是自己预备另一个人当偶像，把这个人置于上帝前面？你觉得呢？解释合理吗？
合情合理。
是啊，简而言之，信徒不该和非信徒陷入感情纠葛，你要为非信徒做见证，这才是耶稣差我们做的。做见证和做恋人是有区别的，恋人会被相互影响，区别很大。
好的，谢谢道格牧师。现在还可以发送你的圣经问题。正在收看的观众朋友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奇妙真相.com， 可以在线留言或者发送手机短信760-523-2287。道格牧师，时间交给你了。
谢谢罗斯牧师，再次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朋友们和正在收看的观众，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特别的讲座。我们要谈论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耶稣来为救我们脱离罪。我们全都对罪有严重的瘾，这在人性中根深蒂固，只有进行大型的心脑手术才能医治和改变我们。 因此，即使在事实上，耶稣已经为全世界的罪而牺牲，当我们一旦来救基督，接受了他的义，我们就被称为义，过去罪的记录就会被涂抹。但我们仍生活在罪的世界，被罪的爪牙包围，身边到处是罪的陷阱，而人自私的本性中也已固有了罪的倾向。如何打破罪的魔咒？如何摆脱罪和犯罪的试探？或至少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大家都明白，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必然有试探，必然有征战。有人恐怕有过灰心的经历吧，或者曾经觉得已经陷在罪的魔咒无法出来，悔改了，短暂的喜乐和平安之后又跌倒，犯罪再悔改。怎样跳出这个怪圈，过上更持久的得胜的人生？我得先解释一下，基督徒仍然会犯错，会犯罪，会跌倒，这并非说你不再爱主或不再信主了。经上告诉我们，成为基督徒后和以前最大的区别是，一旦接受了基督，罪就不再掌管你了。基督坐上了你心中王国的宝座，他是你的主，并非控制或奴役你。在被耶稣释放之前，你根本无法真正掌控自己，无论何时试探以来，你就会被撒旦控制。但当主进入你的生命，你就开始体验得胜的人生，它令你改变。我总是喜欢这样来解释。你相不相信撒旦可以诱惑你犯罪？我看看你们信吗？我信，他能。你信不信耶稣可以保守你远离试探？只信撒旦能引诱你犯罪，却怀疑耶稣能保你平安，其实就是说撒旦比基督更厉害。或者至少你对撒旦的信超过了对耶稣的信，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要信靠上帝，人如何得救？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因着信，靠着恩典而得救。不要低估信靠上帝的力量，它可以让你得自由。来看看今晚的课程吧，否则我恐怕会信马由缰的跑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会陷入某种有害行为的恶性循环？答案，耶利米书17:9，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犯罪之后，心也跟着发生了某种变化，我们就有了罪的倾向。之前人的行为由爱驱动，爱是自然的本能，但堕落之后，自私成为新的本能，凡事只想着自己。重新教人去爱是恩典的奇迹。约伯记5:7，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见过烈焰中的火星吗？往燃烧的火焰中不断加炭，或者把木柴翻个面，火星会向上飞腾，与热量一起升腾。生活中也会有这种力量，试探不断吸引我们去犯罪。经上说，因着堕落后的本性，人会一直感觉到想去犯罪的引力。如何摆脱这种引力？只靠更努力的挣扎吗？我们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人若想战胜罪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来到主前，维护与主之间的关系，它就是力量。几年前我在俄罗斯小城斯塔夫罗博尔，那里有很多公共汽车以电为能源，电车上方有根电轨连着电线，电轨沿着电线转弯，车就转弯，车里没有汽油，全靠电线提供能源。不知怎么回事，有一天司机在转弯的时候，可能是心情好过了头，结果把车开脱轨了，乘客不得不下了车。大家决定，反正也没别的办法，干脆把车推到终点站吧。乘客会那样吗？不，他们说，咱们把车推回电线下面，重新接上电轨，再继续开车吧。要努力重新接上电源。 有一天我把电脑线弄乱了，让我很丢面子。打印机呀、电脑啊、显示器呀、线绞在一起，我有个电源插排，谁用过电源插排？把插头集中到一个底座，再钉到墙上。等我把一切物归原位，回去开电脑，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想怎么回事，哪儿出错了，重新检查，按了所有的键还是打不开。我弯腰到桌子底下一看，太丢人了，我把应该插在电源插座上的插头插到他自己身上了。友情提示，不能那样插。有时候我们想，只要我再多努力一点，我们把电源接到了自己身上，却毫无效果，因为没有能量。要得到能量，得和上帝接通电源。现在我当然不会再这样。可我听过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有位女士第一次玩电脑，在网上购物，选购一番后准备结账，电脑显示请输入信用卡，她打开 DVD 光驱，把信用卡插了进去，然后想怎么没动静。真有这些搞笑的事。所以要想打破罪的魔咒，就要保持接通供电器。耶稣第二题。圣经如何描述人对罪的软弱？人的本性中都有罪的倾向。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这样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倘若没有让主住进你的生命，可能有时你也会想行义，但若非圣灵的帮助，人就不知道该如何行，我们会被错误的行为吸引过去，这是人的本性。就好像父母给八岁的儿子一把斧子做生日礼物，然后说别砍到东西，孩子能做到吗？斧子一到手，他会立刻乱挥乱砍，念着抽抽抽抽抽抽，总得砍点什么。或者比如某个人很想减肥，困扰之一是每天上班的路上他都要经过一家面包店，他想我得为这件事儿求主，于是他祷告，主啊，我恐怕吃了太多的面包圈，每天上班他都要买面包圈吃，已经成了习惯，所以每次路过面包店对他而言都是诱惑和挑战。他求主，好吧，主啊，也许你想让我吃面包圈，如果吃面包圈是您的旨意，那就让我路过小店入口时正好有车位，这是您给我的兆头，一般在上下班高峰不可能有停车位。上班时他告诉同事，肯定是上帝让我吃面包圈，因为当我围着小店转到第八圈，居然有车位了。我们一直在给罪寻找入口，因为这是一种由内生发的肉体的欲望，所以一定得有外界的力量帮助才能得胜。主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如何让上帝成为我生命的中心？讲座期间常常收到这类问题，如何让上帝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其实这是个错误的命题，要以上帝为根基，要让他融入生活中一切细节，他是你饮用的水源，呼吸的空气，然后再问如何让其他事情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一次，又是很丢人的经历，一天有人来通知我去开会，我说抱歉，我去不了，因为凯伦没在家，我得做保姆。对方看着我说，那是你的孩子，你并不是做保姆，是做父母。我说哦，是啊，那是父母的特权，对吗？人努力想把上帝融入生活中重要的事情，但是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如果耶稣是你生命的中心，那就是说每一天从他开始，那是首要任务。我一睁眼，如果起床之前没先迎接主，我甚至不想让脚着地，感谢上帝让我又多活了一天。起床后马上要做的事，通常是先拿起圣经，喝杯热水，然后跪下祷告。 有时实在太困没精神，人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就站起来走走，清醒了再祷告。祷告不仅是向上帝报告这是我今天的计划，也要倾听，听听圣灵是否在提醒某些上帝要让我去做的事情。要和上帝保持联系，他是你的益友良师，要与他沟通。上帝并不是某个物体，也不是哲学或理念，等着人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求啊拜呀。在我们家，特别是孩子们当中，我们每天都有晨祷，全家一起敬拜，然后是早餐祷告。亲爱的主，感谢您赐食物，睡前要感恩，感谢您一天的保守，今晚也向主交托。有时祷告就成了习惯，我这样做，孩子也一样。我们跪下来做睡前祷告，其中一个孩子说，亲爱的主，谢谢你的食物，请祝福他。习惯成自然，第一次祷告，第二次祷告，第三次祷告。可那样并不是真正的祷告，要对主敞开心，告诉他你的心事，实在不知说什么，就说主啊，请帮我祷告。那也没什么不对，对主坦白，他是真实的，一定要不断的与他保持联系。如何使他成为生命的中心？读一下耶利米书29:13-14，经上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如果不爱主，就没法顺从他。都有谁希望某一天能坠入爱河？我没提已经在恋爱的，正在谈的也举手。都有谁希望有一天能好好谈一场恋爱？这很自然，很正常，希望大家有这种感觉，好吗？你希望经历一见钟情吗？会不会有一天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偶然一瞥，你就认定最好有小提琴做背景，你看到他的头上绕着光环，一个深沉的声音说，这就是他。你希望是这种方式吗？当然，有时第一面会被对方吸引，上帝有时的确也会以超自然的能力让人明白，这就是你的他，有这种可能，但更多的时候不是一见钟情。即使你觉得像一见钟情，因为对方很漂亮很帅，你觉得哇就是他了，通常会怎样？当你开始真正与某个人交谈，几番往来熟悉之后，你说，我真的很喜欢他特有的气质，真的喜欢这个人，要先了解他的人品，然后再爱上他那个人。如果你了解上帝，就会爱上上帝。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不爱上帝就不可能守他的诫命。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后很挣扎，为什么会那么难？因为他们不爱主。怎样才能真正的爱上主？要去了解他。如何了解一个人？如何去爱一个人？交流沟通，他想和你谈，你也愿意回应，花时间一起沟通，培养爱的关系，然后说，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做任何伤害你的事，因为我爱你。当你与上帝沟通，借着祷告和他交谈，他就会通过圣经，通过他的安排，使你和他的感情得到培养，你会爱上他，真正的了解他，并不只是听讲道人告诉你上帝如何，是你自己要去真正体验他，单独的去认识他，你会爱上他，愿意顺从他，这会让你生命中的一切从此改变。你更了解他，就会更加爱他，更爱他，就会更愿意侍奉顺从他。所以要花时间先去认识他。哎，有个短信问题，看一下。来自百慕大群岛，如何知道圣灵是否已经离弃你了？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让圣灵担忧？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感觉就好像上帝已经不理我了，通常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之后，似乎再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开始担心圣灵已经忧愁地离开了。 其实往往只要一个人这样问，上帝就还没有放弃他，因为他仍有渴望圣灵的愿望。我更担心对此想都不想的人，他们甚至想不起来问。大多数情况，当一个人想，我是否让圣灵担忧而离开了，为什么听不到主的声音，说明主仍在呼召你，只是用很小的声音，听从那微小的声音去找他，向他求救，他就在那里。第四个问题，我怎么确定上帝愿意我成为他的家人？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证据，耶利米书31:3，那是主说给我们的，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上帝以慈爱吸引我们，因为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几年前，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一个男孩，他和当地的一位铁匠成了朋友。他很喜欢看铁匠工作，看他健壮的身体在火星中锤打出马蹄铁的形状，锻造金属，做出各种东西。铁匠也越来越喜欢小家伙，他每天放学都来和他聊天，二人成了好朋友。有一天，铁匠正在工作，听到着火的警报，有人摇着报警的铃，召集志愿消防员一起去救火。铁匠也参加了，他赶到了火灾现场，是一栋3层的民居。迪米·卡彭特的房子就是他的朋友那个小男孩，他就在楼里，在房子的顶层，从窗户向外伸出头，浓烟入云，他的头上是黑烟，他在喊救命，往下跳有点太高。那是一栋砖砌的建筑，实际上房子一侧有一道铁制的带扶手的防火逃生楼梯。住在纽约的人会明白那是什么，所有褐色砂石的建筑都有。几个人想爬上去救那个男孩，但是大火使铁制的楼梯或者是铁梯子太烫了，而铁匠他非常熟悉高温，而且因为匆忙，他手上还戴着工作手套，他喊坚持住，迪米，我来了。即使梯子已经红得烫人，铁匠还是爬了上去，他脚上的鞋被融化了，手隔着皮手套也被烫伤了，但他爬上了3楼，喊跳，迪米快跳，跳到我背上。迪米跳了，他往下走到一半就再也无法坚持了，伤势太重，手一松，两人掉在地上，但都活了下来。不幸的是，迪米的父母都在这次火灾中丧生，而且附近也没有他家的任何亲戚。于是小镇开始开会商议，要找人来领养迪米，后面就很简单了。铁匠举手站了起来，说，我愿意领养迪米·卡彭特做我的儿子。迪米说，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法官对铁匠说，可你的收入并不高，要知道还有好几个家庭愿意收养他，他们能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铁匠非常伤心，他很爱这个孩子，两人感情很深。法官给他最后一次申诉的机会，问你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据证明孩子应该和你在一起，你没有妻子，收入也不高。铁匠怎样做的？他伸出双手，露出救迪米时被烧伤所留下的可怕的疤痕。他说，我只有这个，我真的爱他，知道吗？这正是耶稣对我们说的。他说，如果你怀疑我有多爱你，只要看看我的手，看看我为了救你所付的代价，还有什么代价会比甘愿付出生命更大，来证明他的爱。有时我们会送小礼物表示我爱你，还有比生命更大的礼物吗？我告诉你，真的有，就是献出你儿子的生命，献出自己孩子的生命。上帝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仅此一次，他取了人的样式，就是圣子耶稣。圣父上帝允许这一切，因他爱这宇宙中一切的生命，正如他爱他的独生子耶稣。他竟同意让耶稣来到世上承受苦难，就因为他如此的爱你。 撒旦想毁灭你，撒旦爱的只是他自己，你要选择去哪个家？是爱你的家，还是为你提供这世上短暂的享乐却终将忧伤而一无所得的撒旦的家？第五个问题，单靠着读经和祷告就能改变我吗？真会有效吗？这样也未免太简单了。答案，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回答，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的话中有能力，绝不仅仅是白纸上的黑字，那是上帝的话，它不同于任何其他书籍。当你祈求圣灵，求上帝引领你，再来读这本圣书，就会读出活泼的生命。一定要注意，圣经就是耶稣，这是生命的粮，基督就是道。他说，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读经时，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吃他的肉。把基督接近你里面，他是生命的粮，会在你里面做工。刚开始可能看不到明显的变化，坚持读下去，就会发现重大的改变。在你里面有两种本性一直在征战。前几年，有个运动名将被捕了，原因是他组织了斗狗，实在很血腥。但有些地方这种血腥随处可见。要是你让两只狗，只是举个例子，同种的狗，两只公狗，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重量，同样的年龄，你把其中一只绑到院子里，脖子上锁着3英尺的铁链，在院子中间烈日下晒着，4天内不给它任何食物，没有水，也不训练它，太可怕了。只是举例，你给另一只狗预备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训练，足够的水，4天之后让两只狗打架，你觉得哪只狗会赢？是得到最好照顾的那只，它会力气充沛，有精神，另一只会狗急跳墙，没错，但它很虚弱。在你里面也有两种自我在征战，经上说是属灵的和属肉体的，我们都有。输赢的关键在哪里？受到试探时哪一方会胜出？你在喂养谁呢？你细心照顾的是哪一方？如果你不断地为自己的大脑补充世俗中的录音、视频、DVD、世俗的音乐，那些东西把你的心塞满了，你还奇怪为什么我总是胜不了试探呢？因为你喂错了狗，你没有给属灵的自己补充营养，让这边饿着却给肉体喂食物，试探临到时肉体就会更强大。所以基督不断地说，经上记着，经上记着，经上记着。当撒旦来试探，他已经给灵命补充了充足的营养。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死亡。把时间花在喂养、滋补、照料属肉体的那边，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如果拒绝肉体的本能倾向，说，主啊，我愿意接通你的电源，我要尽己所能为自己的灵命补充营养。选择身边的朋友，不是说你不能向众人做见证，但要选择朋友，选择读什么、看什么、学什么、听什么，甚至是一日三餐和每一种生活方式。你说我想过属灵的生活，那么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每天都要选择为哪一方。这样当试探临到时，当征战开始，你可以预知谁输谁赢。每天都要为这样的征战而训练。第六题，我感觉不到自己和上帝在一起，该怎么办？经上告诉我们，路加福音8章5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在这个比喻，耶稣是讲有些种子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光了。不过我想谈谈路是怎样形成的。 假设你看到一片开放的旷野，你的眼前只是一片空旷，要想在旷野中有路可走，就得反复的踩踏草地。有个标语牌，学校里常有，请勿践踏草坪。有时候水泥路不能通到你想去的目的地，或者太绕远，你想穿过草坪走出一条新路。一次草坪之旅不可能走出一条路，走多了才成了路，很快会有脚踩的凹痕。你的生命也是如此。你可能说，我不习惯那样思考，我看不到生命中属灵的那条路，首次旅程可能没留下痕迹。只要不断下决心，我一定要按上帝的话去做，要坚定信心，很快会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自然，走上属灵的路。我家住在山顶，山上的房子，凯伦和我必须照看这处两小时车程的房子，在乡村除了我们没人在乎它。泥土小径，一到雨季常常满是泥坑，而且很深，必须不停地填平它，否则四轮驱动的摩托也会陷进去，真是很麻烦。有时候我得在摩托上带把铁锹，随时维护这条路。我怎么做？一旦路上出现大泥坑，有时候甚至15英尺宽，里面全是水，在凹地，我要挖条豁口，好让水顺着小路流下去。我拿起铁锹开始挖，刚开始只挖开一道小缝，水开始渗出来，看到一点效果了，再继续深挖，更多的水流出来。我不停地挖，坑里的水往外流得更快了，每多挖一下，水就会多排出一些，每用铁锹铲一下，豁口就会加深一点，坑里的水慢慢流干了。重复性运动，很多人对度基督式的人生感到灰心，因为大家只想要立竿见影。我只要一祷告，所有麻烦马上一扫而空。圣经可不是这样教的。生活中有很多挑战，也会有试探，还会有艰难，但耶稣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容易，千万别灰心。也许此刻你还感受不到他在你生命里面，但坚持跟从他，就会看到变化，新的方式，新的习惯，新的感受。当我刚来到基督面前，我讲过我自己的故事，那时我可是一无可取之处，你绝不可能比我的起点更低。所有的坏习惯，所有的不良背景，我必须学习新的思考方式。当时常常想什么？主啊，我想成为基督徒，可做基督徒太没意思了。我很喜欢抽烟，抽的不算太多，身体还不错，因为抽的不是很凶，副作用不明显。那时17、18岁，我能感觉到上帝希望我戒烟，每个烟盒都印着吸烟将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是警告。但我说，主啊，我喜欢抽烟，而且也不算奢侈，因为我自己卷烟卷在当时成本很低。我会做墨西哥卷，我可以，因为我卷过很多烟卷和其他东西，我不愿意放弃。你猜怎样？一个微小的声音说，刀哥，我不会阻止你。于是我继续抽。然后女孩告诉我，我呼出的气像湿的烟灰缸。然后我差点把车开到公路下面丧命，因为一个掉在大腿上的烟头。这些状况让我开始清醒。我乞讨时曾经把最后2块钱买了烟草，然后没钱买吃的。主对我说，刀哥，你真喜欢这样吗？我渐渐地明白过来，我反应慢。我说，主啊，我不想戒酒，我喜欢和朋友畅饮，既刺激又放松，让我忘了烦恼。上帝说，刀哥，我不会阻止你。于是我继续喝酒。醒过来，我发现自己做了非常可怕的蠢事，让我很难堪，或者醒了也还是迷迷糊糊。有时在精美的瓷质祭坛前，一边呕吐一边敬拜主，或者一睁眼在派出所，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你真喜欢这样吗，刀哥？ 我太迟钝了，但最终上帝点醒了我，他想让我们放弃的是那些终将夺走我们幸福的东西。现在我有大家难以想象的喜乐，我可以去跳伞，凯伦和我去潜水，我拿了飞行执照，我们还可以骑马露营，我几乎环游了世界。作为基督徒有很多乐趣，你不必沾染世俗中那些污秽罪恶有害的行为，却可以拥有丰盛有趣完全的生命，不用为酒醒后的狼藉而内疚，你会成为新生命。我讲的有点慢了，不过又有一个短信问题进来，咱们再看最后一条短信，这是从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门多来的，咱们的邻居。过去的罪总是压着我不放，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很好，你担心过没有？主啊，我祷告了，却总忘不了过去的罪。其实你不用担心上帝会不会原谅你，只要认了过去犯的罪并愿悔改，只要你转离过去的罪。我可能应该这么问，有谁曾犯过让自己很羞愧的事，虽然求上帝赦免，却始终耿耿于怀，一直困扰着你？不要让你自己以为你比上帝有更高的审判权。上帝已在审判庭宣判你已被赦免，你却有个小审判庭比上帝还严厉。你说，虽然上帝赦免了我，但我的小法院比上帝的标准更高。上帝赦免了你，你也原谅自己吧。最激励我的经文是，你是一个新人。要是你知道我过去犯的罪，我讲的连一半都不到，我在这里的见证不过是家庭版，我不可能全讲出来，羞于启齿。之所以有勇气站在大家面前还敢讲福音，因为我相信过去的我已经死了，现在的是重生的我，我已经焕然一新，是新的生命，所以我已经与过去所有那些罪恶隔离，现在成了全新的人。你也可以成为新人， Amen， 这就是福音。好了，第七个问题，要是有些东西我不敢或不愿为上帝放弃怎么办？人常有这种挣扎，我们都有各自喜爱的罪或事物舍不得放手，我该怎么办？一想到这个就会心慌头痛。雅各书四章七节八节，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这一点很重要。你必须先尽己所能去抵挡撒旦，并且使用上帝赐给你的力量、智慧、知识和能力，说，主啊，我愿信靠跟随您，这是跨出第一步。上帝就会说，只要你走出第一步，愿意让我帮助你，我会跑到你面前。你得先走出第一步，总不能站在那儿做梦，抱着胳膊说，主啊，你得帮帮我，我迈不动步子去找你，我也不能努力顺从你。只有你前来就近上帝，他才会接近你，就像经上那个浪子，父亲远远看到浪子归来，就跑过去迎接他。父亲不能拽他回家，儿子必须自己愿意。圣经中的故事，路加十七章讲到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远远地站着求耶稣医治，不能走到近前，因为是麻风病。他们喊，夫子啊，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其实这很不合情理，不确定大麻风痊愈之前，没人敢去让祭司查看，大麻风还在身上，为什么明明长着大麻风却跑去宣布自己洁净了？但耶稣说，去吧。他们彼此看看，于是说，好，我们会，可这不是正常的医治，我们的大麻风还没好呢。但他们走出第一步，照耶稣的吩咐，经上怎么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只要你努力按上帝的吩咐去行，就会发生神迹，真的就是那样。有一次耶稣让门徒过海，他说，我会追上你们， 门徒不太明白，滑到一半正到海中央，大家全力的摇橹，可风太大，船根本无法前进，原地打转，拼命的滑，船却走不了。有一回我乘一架小飞机在加州的沙士达山上空飞过五号洲际公路，当时是逆风，山顶的风速差不多每小时100英里，飞机的航速只有105英里，就是说我们每小时只能飞5英里。我看着五号洲际公路上的汽车，我在飞机上，汽车都比我跑得快，我几乎原地不动。海上的门徒就是这样，他们摇着橹却无法前进，开始筋疲力尽，于是想咱们都得沉到海里了，耶稣来了，从水面上走过去。约翰福音六章这段很有意思，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当门徒照他说的做了之后，他就来到他们中间，我会为你们行神迹，但你们愿不愿意用上帝所赐的大脑和肌肉照我说的去做呢？还是坐着不动，插着双臂等我拽你们？上帝希望你与他同工，他就会为你实行神迹，赐给你一颗信心。很多人跌倒就因为没有先迈步，先去就近主，他就会来到你面前。要有切实行动表明你的信心。我亲眼见证很多人成功的戒了烟戒了酒，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祷告。我问你想不想得自由，他们说想。可能有人为色情小说或毒品而征战。我问想不想得自由，他们说当然想。你相不相信上帝希望你戒酒？是，我相信。你相不相信上帝会帮助你做他希望你做的事？是，我相信。好，这是你的第一步。你家里还有没有酒，有没有烟或淫秽杂志？有。我说去拿出来，全都扔掉或者全销毁，倒进厕所。要马上行动，然后再来祷告。你一定要先走出第一步，这可是关键。很多人说先祷告求主赐下走出第一步的勇气，这样说也没错。但我说，如果你真想看到神迹，最好选择自己先迈步，你去就近主，看他会不会给你自由。千百万人就在这里跌倒，他们不肯先迈腿，说主啊，我会尽我所能，我要先把他们扔掉再来祷告。即使跌倒了也别灰心，我一共扔了多少回烟才不再去垃圾箱把他们捡回来。我把烟扔进炉子或者扔到厕所里通常会有效，那样我没法捡回来，但我会再买一盒。我说主啊，他说刀哥来救济我，我又把烟扔了再祷告。当我最后一次扔掉烟，主终于赐给我胜利，那是个神迹，30多年前了，赞美主，我再没叼过一根曾经舍不得放手的烟。他也帮我戒了酒，帮我改了说脏话的习惯，他会在你生活中任何地方帮助你。是的，你能，要相信你能。要是不相信耶稣能救你，那是侮辱他，不要高估自己，以为你做罪人比他做救主还出色，他能够救你脱离罪恶。问题是，你是否相信他为你预备了天国？你是否信他，爱他，因他为你而牺牲？你会信靠他吗？你愿意跨出第一步吗？咱们得直接跳到最后了。现在看第11个问题。是不是得先成为完人，上帝才会接纳我？不，人无完人。要是那样，他没法接纳任何人。只要你来寻求，他会接受你，就是现在的你。启示录22章17节，圣经以最殷切的呼召结尾，他希望你去天国，听从主吧。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只要相信，只要愿意，都可以到上帝这里，你会得到新的生命。朋友们，这一讲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我不给大家机会来回应圣灵的邀请，那就是我的责任了。我要请大家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请大家都起立，请仔细听。我们全都是罪人，你我每个人，世人全都犯了罪，人的生命都某种程度与世界绑在一起。 但我相信有人会愿意为了得自由而迈出第一步。你此刻就可以借着上帝的恩典做出决定，说主啊，我的生命中有些东西需要改变，可能有几样。你说主啊，借您的恩典，我愿意迈出第一步前来就近你，以抵挡撒旦。他说我会跑向你，他会跑过来拥抱你，赐给你他的力量，他会行神迹，打破罪的锁链，给你自由。但你要先走出第一步，并说我相信你爱我，耶稣。有些同学会有特别的小秘密，或者场外的观众生命中也犯过罪，也许有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改变的。你愿不愿意说，主啊，借你的恩典，我想要回家去就近主。如果我的碗橱、衣柜或任何东西阻挡我，我会扔掉它，把它烧在祭坛上，然后祷告并祈求，主啊，请救我，给我自由，给我一颗新的心，然后去喂养我们的灵命。在做结束祷告前，如果有人愿意这样说，我愿意将某些东西交托给耶稣，我想得自由，我想请你站在主面前，不用担心身边其他人，这只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儿。他会为你的生命行神迹，赞美主。在这所大湖中学还有场外观众的心中，一定会听到同一个声音在对你的灵说话，要救你得自由。来救耶稣吧，就是现在的你，他会让你得自由。可以为大家祷告吗？亲爱的天父，主啊，满心感谢您为我们预备的这福音，让我们可以重生，可以拥有新的生命，可以得到您永生的恩赐，可以与您拥有爱与救赎的关系。主啊，愿您此刻行下大能的神迹，帮助这些刚刚做出决定的年轻人。你知道这对每一颗心灵的意义，你清楚每一个细节，请打碎锁链，给他们自由，也祈求他们在与主同行，按主的教导成长的过程中被洁净。奉耶稣大能的圣名祷告， Amen。
感谢您收看本集 MIQ， 在下一讲我们去教会看一看，再谈谈如何是真正的重生。下集再见。电子游戏、电视节目、购物，宝贵的光阴悄然流逝，那么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与上帝沟通呢？请收看最重要的问题视频系列，本讲座共有十课，每讲一小时，另有一套126页的问答指南，关于上帝、圣经或如何度基督徒的人生。主讲人电视布道家 Doug Butler， 在线订购请登录奇妙真相 .com。